Hello， 我是伊娃，这里是伊娃苏卡瑞的小房间。我们会在这边持续的去分享，我在这塔罗身心灵职业迈入第18年的过程中，对于身心灵看见的所有任何现象啊，任何的占卜工具啊、疗愈工具等等，一切我所知所闻，所看到的一切现象。那今天我们要来聊什么呢？就是在我从事职业占卜这么多年来，我最常听到学生会有一个上课的提问，就是老师，我学塔罗牌，我可以占卜自己吗？听说占卜师不能占卜自己，因为会不准。那么的确，我们也有一些学生分享，他们在外面再去练习占卜的时候，或是他们以前有给不同的塔罗占卜师占卜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不能算自己塔罗师是不能算自己的，算自己不准。不过很有趣的是，有上过我课的同学就知道，我们上课的第一阶段就是占卜自己。这时候同学就想说，那到底是哪一派是正确的？我不能说哪一派相对正确，我只是就我个人的经验分享哦。在我个人的最早的占卜经验，我自己帮别人占卜，帮我自己占卜经验，最早的时间是我国中时期。国中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有暗恋的男生，对，我有暗恋的男生。然后那时候情窦初开嘛，就是十几岁。然后呢，我就去书局找到一本书，写的怎么样扑克牌占卜。所以呢，我最早的占卜经验就是拿了一本塔罗牌，不是塔罗牌，就是扑克牌的数字占卜书，跟买了一个干净的扑克牌回家帮自己占卜，就觉得这样的翻牌有对自己的心意有贴中，然后我就帮我的同学占卜，这是我最早的占卜经验。那么当我要决定跨入这一个职业收费的占卜师的这一个决定的时候，我就去缘分遇到了我的塔罗的启蒙老师，我的塔罗老师。那时候我跟他上课是一对一的，当然他有很多其他的一对一或是一对二的小班制的教学，可那时候刚好我可以跟他搭配的时间，其实就是我们一对一上课。那你想一对一上课，我身边其实那时候十几年前，将近20年，没有那么多人接触塔罗牌，那我能找谁练习？所以在上课的过程中，我都是算自己的问题。那为什么占卜师不能占卜自己哦？其实，如果说你们有被占卜的经验，就知道我们通常会想要寻求一个比较中立的工具。抽离来看，我现在这个选择对不对？比如说，我该不该换工作啊？我喜欢这个人有没有结果啊？或是我在乎的这个人有没有在乎我啊？或者是一些跟身体的健康啊，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很想要做一些美容啊，我到底该不该做呢？当我们人生遇到很多选择障碍的时候，我想选择障碍它有时候不是真的障碍，是会内在有一种疑惑，我到底该不该做。这个时候，当你真的去占卜，你其实会很紧张的，因为你很在乎你听到的答案到底是不是你能接受的，不管是你能接受的好跟不好。所以这时候，如果今天占卜师帮自己占卜，当然难的地方在哪里？难的地方那就好像是，好像是一个医生要帮自己诊断，然后帮自己开药方。对，你总是会有自己知道自己喜欢跟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其实占卜是不能帮自己占卜的最大的这个，我们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不好客观。当你帮自己占卜的时候，你是看得懂牌的人，你看得懂这个牌面上的讯息的人， 那当然你就会有你自己喜欢跟不喜欢跟想看跟不想看到的牌嘛。所以呢不容易客观咯。那今天占卜师是算别人的问题，跟自己不痛不痒。我讲不痛不痒是不论这一件事情是好的跟不好的，开心跟令人悲伤的，它毕竟是别人的事情，它容易抽离。可是在我的学习经验来说，占卜师绝对要从自己占卜，你才会有强大的精神力跟足够客观的抽离心，你才有办法帮别人占卜更细腻的精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我们在一般占卜塔罗牌的解牌的原则是荣格心理学的共识原理嘛。那也许塔罗师悲伤的记忆或渴望的想法或者是快乐的渴望，也许跟他来到面前的人会有点雷同的感受跟经验。那么如今当塔罗师没有占卜到自己的经验过，他听到这样的故事或听到这样的选择，那仿佛好像跟不同平行时空的自己在对话的时候，那其实有时候塔罗牌师会很容易放入自己的想法哦。因为天哪，那就好像曾经的我，他可能很想给予支持。每个塔罗师愿意帮别人占卜绝对是有一份助人的心，所以他很想给予面前这个个案支持的时候，他放入太多个人的感情，那这时候不够抽离。那有没有可能多说了或少说了什么呢？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当我记得我印象中我当时在开始练习要占卜的时候，我老师曾经跟我说，伊娃，你就带塔罗牌去旅行，无论你去哪，你要做选择的时候，你去练习，不管你要做跟不做，你都先用塔罗牌占卜看看这样子会怎样。好，如果今天你很想做这件事，塔罗牌说不好，你也去做，去体验看看这个不好是什么。那么今天你想做这件事，塔罗牌说很好，你照你原来的计划去做，去感受看看牌面的好是什么。那么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学生，我就真的很乖巧的很如实的做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年我坐火车，我要去花东，一定算宜兰吧，去吃一个日本料理店。哦，没错，我就是专程去吃那个日本料理店而那一趟旅行的。然后这时候有学星座的同学，我去懂星象的人就可以猜啊，一把什么星座怎么可以为了吃出门。好，这个就是我们以后再说。所以那时候我上了火车了，我准备再过两个站我就要准备下车，要去到这个车站，要去到日本料理店。我就呢要在下车前呢，我就翻了牌，我今天去吃这家日本料理店会怎么样呢？就翻了一张塔牌正位。塔呢，塔牌正位就是一个天外飞来一笔的闪电，打断了高塔中上面的城堡，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往下飞坠落，去捡他们的掉落的皇冠。塔的底部在冒着火，那塔牌的经典意象。那时候我就心想，见鬼了，不过就吃个日本料理嘛，塔牌怎么回事呢？哦，你们有占卜经验听到这一趴一定会心有戚戚焉，生活中怎么出现塔牌，有什么意外，到底有什么意外？人很有趣，出现意外人很容易往恐怖思想去。当然那时候的我也很赶流行的想着，有什么好意外的啊，不过就是出火车站走路十分钟的距离，能有什么意外。那时候呢已经有网络了嘛，我就 Google 查这个店家今天确定营业，今天也不是他公休日，然后呢今天也不是假日，哪有意外啊，不管他。如果呢在一网占卜的我 自己占卜到塔牌，我可能选择不去，但我已经要下车了，我就谨记老师的建议，我就好，不管，我就去吧。去到现场，对，我当下真是晴天霹雳的意外，因为呢，去到那边还没有进转角，我就觉得哇，太好了，今天没有人，巷口没有排队。越接近的店门口一看，啊，今天居然店休。店门口贴了一张纸，老板今天太累了，来不及补货，今天临时店休，抱歉。这是完全符合塔牌的精神情绪呢，完全符合。对我的人生经验来说，我从此以后就记得什么叫塔的意外感。这就是帮自己占卜的经验的好处。因为当你自己有这样的体验，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提问下，在牌面的设定值出现的某一张牌，你比较能够抽离，因为你经验过了这些心情，然后你完全能够深刻感受到在问世占卜的人委托你帮他看这个生命中转变的契机跟答案的时候，那种心路历程，你更能抽离，你更能够客观，就比较不会因为你自己从来没有帮自己占卜过，但这个事情跟你以前经历的好像，你马上投射了自己的心情，马上也投射自己喜欢跟不喜欢，那你想要帮助他的这个想法就很容易因为你的不抽离而被打折。那当然有些同学说啊，算这种不痛不痒当然没有问题啦，我当然不是咯。既然要帮自己练习，一定是你切身关心的事都去占卜，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小事去占卜，去练你的什么，练你敢面对的能力。塔罗师帮自己占卜最难的是客观，还有面对自己内在最深处你渴望跟不渴望，你害怕跟你不害怕的东西。那当你能够去面对自己内在那个害怕跟不害怕的，你就不会怎么样，你就不会遇到类似的状态的时候投射进去。我举个例好了，在这个人的生活当中，无论在工作跟感情，总是会有发生让我们觉得很令人愤怒的事情。比如说在工作上，你明明是个很努力的人，可是你被一个比较会巧言令色的同事去抱住过大腿，很巧妙地抢了你升迁的机会，这听起来很愤怒吧。可如果今天你是塔罗师， 你有这样的工作，其实你也曾经有被这种篡位，被别人弄掉工作的这种升迁的机会，你没有占卜过自己，你看到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你面前，有没有可能会勾起你当年的愤怒？是挺有可能的哦，挺有可能的。那这时候抽出来的牌面，那仿佛就好像是你在陪着不同平行时空的自己走出来的感觉。那如果你曾经帮自己占卜过，你知道这样的心路历程，你更能抽离，你更能够客观，你更能够在当下扮演一个塔罗牌完全中立的、完全抽离的、完全更高更宽广的角度的翻译机，翻译这个牌面讯息的管道的这个人，你就更可以给这个人支持。那像感情，好，比如说这几年就有这种很流行的名词啊，比如说小三、小四、老王、老吴之类的名词。如果在过去的你曾经有这样子被横刀夺爱的经验，你明明会塔罗牌，你没有办法用塔罗牌帮自己走出来，那如果当哪天你真的是一个很热心助人的人，来到你面前的人又刚刚好是曾经的你发生这样的感情的一种故事，你听到的时候，我相信这塔罗是第一个时间应该是内心 澎湃激昂的很共感共识的愤怒，因为你曾经也是受害者，或是你曾经不小心是加害者。什么意思？你不小心爱上了有对象的人，但是你知道，但是你也不想伤害别人，那就爱就爱了嘛，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如果你今天有这种帮自己占卜过的经验，你陪伴自己走出来了，那么当你得到你面前的人也有这样的困扰的时候，你也可以用更宽广、更抽离、更客观的心帮自己占卜。所以塔罗师能不能帮自己占卜，在我个人的学习经验跟个人的占卜经验跟职业帮别人解牌的经验，如果今天这个工具是可以帮助人的，你是塔罗师，你更应该说我会更鼓励你善用这个帮人的工具，也帮帮自己。因为我们人都有非常多内在的盲点，有非常多内在想回避的一些心情。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可以解牌的人，你的确透过牌帮助了非常多人走出那种心灵的困顿，生活选择的一些障碍阻碍，那何不用这个工具好好的帮自己呢？但有时候会出现生活中一种很微妙的，我就很细微的一种遗憾。我曾经有学生呢，当我们在上课都会练习善自己。我曾经有学生呢很厉害，然后呢，但是他每隔一阵子有人生很大的一种选择障碍的时候，他就会来找我占卜。他个人已经是很厉害的塔罗师，也有收学生了。我觉得说这事情你可以自己看啊，为什么要特别找我看呢？我印象有一个学生曾经跟我说过，我很久不帮自己看牌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不像上课自己在家面对的时候都觉得看这些牌很难过很痛苦，甚至不想看，所以事情总是累积到不能再拖，不能再拖延，或自己已经真的是身心很俱疲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我面前。当然当下我还是会帮他占卜，所以有时候在我在学习的课堂上，只要是团体班，我就是说，哎，同学可以互相加 LINE 啊，联络方式，你去结交都看得懂牌的志同道合、相对正面、相对正念可以支持你的朋友。那么当你自己有人生中的一些困顿，或是你的内在心思很混乱的时候，塔罗牌本身就是一个潜意识对照的镜子嘛。你抽了牌，心脏不强，看不懂，不想看。其实绝对不是看不懂，就是我不想看清楚。就像我刚刚分享，我满心期待的，带着期待的心情、身心灵，要去吃一个很棒的一个日本料理。我还特别从台北坐火车过去，你看到底有多渴望，是不是？去了以后看着塔牌，天哪，那怎么能接受？哦，一定有这种心路历程。可当你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时候呢，你可以怎么样？拍下你抽的牌，可以写一点你的看法，再传给你身边志同道合、看得懂牌的朋友，互相支援支持，这样互相陪伴着，你也可以利用塔罗牌这样子，可以帮助人看到内在潜意识的工具，也帮助自己。所以，塔罗牌，塔罗师。绝对能帮自己占卜，但的确也在这个身心灵圈有一派说法，塔罗师绝对不能帮自己占卜。那为什么不能？我刚刚前面也说了很多了，那也不是说这些不帮别人占卜的塔罗师解读能力不好，绝对不是，只是没这个习惯。那我今天当你遇到个塔罗师，他本身也是帮自己占卜的人，而且你看着他的生活，也因为这个工具，也让他自己生活得更惬意自在。那你今天有这个机会，有这样子的一种需要，找到这样的塔罗师，那绝对能够帮助到你，因为这个人 连自己的事情都敢看，相对他绝对有更强大的心脏，还有他也能够绝对的抽离，相对的客观。但我说这不是绝对词，而是这是一种经验值。因为在我个人，我是会帮自己占卜的，即使到今天，我自己用牌这么多年，我还也会帮自己占卜。那有些同学会想，有些听到的人说，哈，为什么老师还帮自己占卜？老师也是人吗？也会有要面临生活选择的时候啊。小到比如说难得有个假期，好多地方都好想去哦，那到底去哪里对我那个时间轴是最好的？好，我印象中在前年，而且2022年年底刚好那时候刚开放可以出门可以出国，我印象很深刻哦，就是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想出去走走。那以往以我的习惯呢，我很喜欢去日本，我第一时间就想的是去日本。那么我去京都最多次，我以我的脑袋的习惯呢，我就是想去京都。我的感觉上好像回到自己一个另外一个灵魂的家的感觉的自在，这是我脑袋的习惯，我生活的习惯。好，但那时候呢，又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在分享去韩国玩多好玩多好玩呢、啊。但我个人没有超爱韩式的料理，我虽然也蛮喜欢吃泡菜锅什么，但没有像日本料理那么的爱。再加上我个人是一个现在不太化妆的人，所以我对美妆保养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种追求。那也说哎，韩国很好买哦，我也没有特别爱买就是这种潮牌的衣服鞋子，但听大家好像去都还不错，加上我很喜欢很寒冷的地方，我很喜欢很冷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就自己做了占卜，我到底是要去韩国好呢，去日本好。我印象中我那时候抽了几个国家，几个地区，比如说就是泰国啊、日本啊、韩国啊、新加坡啊，就是反正很久没出门嘛，想到都嘛占卜一下，就发现居然是韩国的首尔最好。那时候我抽到那牌，我印象很深刻哦，太阳正位哦。如果知道塔罗牌的人，太阳正位是超大的好牌哦，是首尔。然后我就不死心，过两天我再抽，我要去京都好呢，还是去首尔好？然后呢，去京都是抽现，好像是节制的逆位。好，命运之轮逆位之类的，这种牌，然后呢又出现了一次首尔太阳正位，我心想见鬼了。然后以后常常听到我讲这两个字，就是什么见鬼，就是完全不合逻辑，完全无法理解，我去首尔会最好。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好吧，既然去首尔最好，那我就来实验看看好了。塔罗师如果今天要锻炼哦，帮自己占卜的能力的话，我今天真是诚心建议你把自己这种生活小事拿来练习，因为当到大事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混乱，你会比较临危不乱，你会比较能够看得下去哦。所以我就真的如实的，就是去了首尔。那时候我另外一半说首尔，他压根没想过，我说我也没想过，但牌面上这样讲，我们就去吧。印象中很深，就是耶诞节前夕哦，我们去了首尔6天5夜，我连住什么区我都用占卜的。我那时候住在明洞区，都是占卜来的。结果那6天5夜呢，让我非常非常的愉快，因为呢，我对韩文没有太大的兴趣。就是很多人去到一个国家去很久，他会很好奇那个国家的语言大概讲什么。所以呢， 我就是发现，哎，我进到韩国内境内，我不会特别想要学韩文。就连我今天很不好意思，我今天拿钱包付钱，在很有趣哦，在韩国的那个首尔的便利商店，我就是在掏钱要付钱，太慢，认不懂他们家的钱币，我会讲 すみません 这样子。我不是讲不好，我不是讲韩文，我不是讲英文什么，我就是讲 すみません 就感觉哎呀，我就完全懂了，为什么我来到首尔我会很开心，因为我不会有工作模式，我不会注意这个地方的这种神秘学的文化，我单纯可以当一个很开心的观光客，然后我们在那5、6天5夜吃什么东西都很开心，这样子。这就是我第一次的韩国行太阳正位的体验。好，所以当你生活中，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能够解读这些工具的人，你善用这些工具，你就会发现你的选择可以来得更好，甚至你有机会打开更多你生命中的可能性。因为我真的这辈子没想过我要去韩国玩，我并没有讨厌韩国，我很喜欢看韩剧，只是因为在那样的料理方式跟食物，我会觉得有一点跟日式料理、跟台湾料理、跟意大利料理的那种，方式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真的在韩国首尔，我们吃到就泡菜吃最多咯，生泡菜啊，或生菜啊，然后不然就是烤肉啊，就是猪肉锅、猪肉汤饭、牛肉汤饭，真的就这些东西这样吃。第二天五夜对我来讲很极限，因为接下来如果再住了3、4天，我就很想进超市，很想自己煮东西吃了。好，所以对我来说，我没有不喜欢韩国，但只是当你其实很多地方去的时候，它总是不在我的名单之内。但因为塔罗牌的占卜打开了一个意外的一个旅游，很棒的一种回忆，这就是塔罗师帮自己占卜的好处。因为塔罗牌毕竟是一个非常中立抽离的潜意识的对照镜子，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跳脱我们头脑的惯性思维、惯性选择、惯性障碍。所以塔罗师如果今天有一个很棒的工具可以帮别人，你不帮自己不觉得听起来挺可惜的吗？那当塔罗师，你可以从这样子的生活小事做选项，尝试也依着塔罗牌的建议去做，那么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比较轻松简单一点。但有些人会听起来啊，都是选择好的啊，那万一你很想这么做，你又很执着怎么办？当然我也遇过这样的事情过。好，因为牌面上总是有非常好、非常不好、普通好、普通不好的状态嘛。我曾经呢也做过一种那个练习，就是说，我要跟我另外一半出去吃东西，我们选几家餐厅。我有一次很想去吃一个意大利面，我其实很爱意大利香料，我很爱香料类的东西。然后就一家餐厅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台中很常，以前很常去的地方。那我只要久久回来台中，我就会很想去那家店的。后来有一次呢，我就是很想去，但是我另外一半不想去，因为他其实觉得那边的选择偏少。因为我另外一半很喜欢吃台湾料理，就是那种卤肉饭啊，这种臭豆腐之类的东西，他更爱那个类别。那我就想，不关系，我就占卜看他吃什么。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出现我很常去吃的那家意大利餐厅，它出现太阳逆位。大家听到太阳逆位，觉得啊，太阳逆位也不错啊。可是我们忽略一件，它是逆位啊。其实有一个更好的牌，有另外一家就是卤肉饭路线是金碧皇后正位。金碧皇后正位对上太阳逆位，如果今天呢我是帮别人占卜，我就会说，哎，金碧皇后正位很棒啊。你所付的钱，你今天吃的这些心情体验绝对超值，而且让你觉得值得来对了。当今天面对我自己，我又很爱吃意大利餐厅，然后今天意大利餐厅又出现太阳逆，有时候塔罗师在帮自己占卜的那一个盲点呢，我们讲那个叫心魔，就是我们会硬凹太阳逆位不错啊，它也是太阳哎、欸， 但它背件是太阳历，代表什么呢？当事人内在总是有一丝遗憾，一丝那个点，你觉得他少了一块，少那个灵魂的概念。我印象深刻的那一天，我就是一个鬼打墙的占卜师，不管我就是要去吃意大利餐厅，太阳历也没有不好，也没有绝对不是雷，那我们就去了。这真的是好太阳逆位的心情啊！吃到这家餐厅呢，生意挺好的。进去的时候呢，老板有非常热情的招呼跟款待，但是上了那个连我们觉得最不会有问题的披萨薄片，它没有雷，我不再说它没有雷，它依然是有水准的一种等级的好吃。但因为我们是嘴巴很，不得不说我们嘴巴蛮刁钻的，一吃就觉得少了灵魂，今天这个应该不是老板做的，还是他们太忙了，怎么少了什么味道呢？我跟我另外一半边吃的东西，边吃意大利面，边吃披萨，边吃其他 小菜，觉得没有不好吃，就是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少灵魂，少一种热忱，它是专业的好吃，但不像以前那么好吃。那我们就带着一种好吃但没有身心灵满足的状态下离开了那个餐厅。印象很深刻，那天宵夜我还去买了甜不辣来吃，那弥补我觉得少了灵魂的那一块灵魂。这就是塔罗师帮自己占卜的心魔，但是如果塔罗师愿意陪伴自己，或塔罗师愿意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都看得懂牌的，互相支持自己，陪伴自己走出一些人生的一些心魔的时候，你的占卜功力绝对会大增。因为你看自己的事如同看别人，你看自己的事如同是别人的生活经验的话，那么当你在帮你面前的人占卜，听起来再怎么样可怕、惊吓、选择障碍的好的时候，你都会保持是一个明镜，一个抽离的镜子。那塔罗师当你可以从这样子的日常生活的小事去占卜，面对生命中的大事的时候，你也可以好好的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潜意识对照的镜子，好好帮自己做出人生的选项。那有些朋友会说啊，走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人生重要的选项吗？当然会啊。像我是很晚才结婚登记的人，好，我是过了40岁以后才登记结婚人。那么在过去的我呢，我其实是一个觉得自己不需要结婚的人，好，再加上我已经有一个小孩的经验了，所以对我来讲结婚生子我没什么太大的渴望。那么也算是缘分，在人生的后半段遇到了一个可以彼此珍惜的人，所以我也会面临到一种需不需要结婚呢、啊、该结婚吗？结婚会更好吗？对不对？那我会这个牌，我当然帮自己看咯。那事实也证明，的确有了这一个伴侣关系，也去打开我人生更多不同的经验。好，有好笑的，有幸福的，有令人觉得翻白眼的、哦、当然每个人的婚姻生活总是有那种好玩跟不好玩，或者是一种好笑跟不好笑的时候，可这样你就可以更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哎，进入婚姻的我跟不进入婚姻的我，我的生活的走向如何？那进入婚姻的我，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心情来去经营这个婚姻？ 不进入婚姻的我，那如果我们持续是交往关系，我们终究会怎么样去走向那个伴侣关系，这也是一般人很在乎的吧。那塔罗师也是人，无论你单身选择独身，或选择有伴侣，或选择进入更深的婚姻关系，塔罗师也是人，偶尔会遇到吧。那今天你会这个工具，你能帮自己看是不是也可以让你自己的生活更好呢？情感生活更容易去经营。所以其实塔罗牌师当然能够占卜自己，但敢帮自己占卜的塔罗师，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心脏比很多人更强，因为敢去面对自己很深潜意识那方方面面一切一切的内在现象。所以我蛮鼓励学习塔罗牌的人帮自己占卜的，但是的确哦，有时候当你占卜到自己一些觉得人生大事啊，找一些陪伴的朋友会挺好的，因为人毕竟有同伴比较能够有心脏继续看下去。那么如果今天你是要找塔罗师占卜的人，我当然在这个角度上不是说不帮自己看牌的 塔罗师不准哦，当然不会，我也看过蛮多不帮自己占卜的人蛮厉害的。好，只是说如果今天当你今天你要算一个问题，然后你的经验刚好跟塔罗师过往的经验很像，有可能有时候他比你更激动，因为他可能忘了怎么抽离，就如此而已。好，所以回到一个原点，牌本身就是一个潜意识对照的镜子，我们人对照自己的潜意识，我们看着自己总是会忽略一些我们想看或者专注在我们想看的嘛。所以难的是面对自己而已。那我们今天找占卜师帮我们占卜，也只是请一个能够抽离客观的角色的这个人，透过塔罗牌这个潜意识的镜子，协助自己去看见自己内在潜意识喜欢跟不喜欢、渴望跟回避的那一切，然后帮自己跟认识自己当下所有的心境、资源、面临的情况、可能转变的可能，然后再去创造你的人生，如此而已。所以牌本身并不神秘，是那个解读的那个当下有没有那一份面对的勇气。所以我自己如果在听到一些其他同业这些塔罗师老师也会占卜自己，我都会心生两三分敬意，就觉得哦错耶，敢用牌看自己，因为真的心脏挺大颗的。好像我刚刚讲，我也会占卜要不要登记结婚嘛，这种人生大事很多人都会来去找卜卦啊，就是命理老师看嘛，那我们自己会看，我们自己会看咯，但自己都会有些方方面面的那些小剧场，就透过塔罗牌潜意识的镜子，把这些小剧场一个一个一个有耐心的把它摊开来看，然后做出对于你而言不后悔的选择。所以塔罗牌是个很棒的工具，无论此时刻在收听今天这个单元的你，你会塔罗牌解读的人，我鼓励你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练习看自己。那么你是不会塔罗占卜的人，你偶尔会想要去找塔罗师占卜的人，听到这塔罗师会帮自己算，就知道这个人的心脏挺大颗的。 那么从来不曾占卜的人，从来没有给这个塔罗牌占卜过的人，也不用对塔罗牌这个工具带着太多恐怖的想象，它就是一个对照你潜意识方方面面，帮助你看清楚你自己当下你拥有的资源，你拥有的心情，你渴望的，你不渴望的，你害怕的，你能做的，你不好做的，你好发挥的跟不好发挥的，那一切这个对照的镜子。哪天你有需要去帮自己厘清做一些更好的选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很放心的找塔罗师占卜。无论是塔罗牌也好，任何占卜工具也好，它毕竟被设计起来就是来协助人的，所以大家也带着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去看这样子的塔罗牌占卜，带着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塔罗师，其实你得到的支持会是最好最完整的。唯一神秘的地方是什么？潜意识真的是一个很玄妙的境界，但工具本身就是工具，不用太害怕，不用太神话，因为最终无论你占卜的答案是什么，事毕竟在人为。今天说这件事很好，你不做，那个好不会降临在你生命中。这件事情说不好，你很想做，有没有可能把100分的不好变成50分的不好呢？当然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用更健康的心态看这件事情，塔罗师帮自己占卜也是挺好的，也一定能很准确，也一定更能够加深帮助他人的功力。好好的去喜欢这个工具吧，也希望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让你们更理解塔罗师在帮自己占卜的一个心境的锻炼，也让你们更理解这个占卜本身可以帮助我们什么。那今天我们的分享都到这边，我们下次空中见。